无法夺去的赏赐，请愿。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也再次代表基督工程神学院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安，谢谢这几天各位的招待，不但是在餐厅吃了高能量的食物，而且一来了说听说有蓝天有白云有高温度，然后之后又刮风又下雨，听说明天还要下雪，不过今天下午就 out of here， 所以没有尝到下雪的滋味。原来你们这天气听说是家常菜，不是特别为我招待的。那无论如何，每次在各地在众教会当中可以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侍奉神，都无比的喜乐。那在贵教会看到有不少的年轻人心中真的是很喜乐，因为华人教会从60年代中期神复兴到现在过了几波，现在有点是 plateauing， 那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挑战。不是没有年轻人，但80后90后慢慢好像对传统的教会吸引的程度跟我们不一样，但这是给神给我们的机会，也是给我们的挑战。那我相信神在这里既然动了善功，他一定会成全这功，所以我心中看见了非常的高兴也很喜乐，求神继续的带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从一段经文来思想无法夺去的赏赐。这段经文是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到底是哪年写的我不敢那么确定，但肯定是他非常晚年，甚至就即将离开世界要见主面的。所以你可以感觉出来，特别在最后第十一节他讲的时候，那种有点似乎他看见主在他面前向他招手了，所以以至于他心中非常激动，讲话都有一点点语无伦次。你可以看到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把很多东西列在一起，因为他似乎看见了荣耀，所以似乎他辛苦了一辈子。据说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的，是不是正确我不敢说，但至少苦头吃了不少，侍奉20年30年说不定更长的时间，最后要离开世界了，他仿佛看见荣耀的主坐着为王，呼召他来领奖赏，来与我同在，来享受永远不能被夺去的神的同在。所以他讲 他有点非常的兴奋。所以奖赏或者赏赐到底要赏赐给什么样的人呢？是赏赐给有恩赐的人吗？外面公司是这样子的，业绩好的人赏赐大，对吧？要不然没有个公司可以做得好的。但是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赏赐要赏赐给什么人呢？有恩赐的人，他一讲到万人归主，神当然要赏赐给他的。但难道神的标准是这样子吗？或者赏赐给地位高的，哦，因为他是院长，给他多一点；因为他是长老，给他多一点；牧师给他多一点，那么主学老师就稍微少一点吧。如果他小组长，那看他来组多大。哦，那是世界，绝对不是教会。所以赏赐要给什么样的呢？给学问高了吗？我听说各位助理下来很多是 PhD， 跟我牧养的教会一样，他们说一个粉笔打下去，如果打到一个人，因为说你是硕士嘛，大概有一半机会是对的。你说他是博士嘛，大概也一半机会是对的。这是华人教会在北美很普遍的现象。但神赏赐是给这样的人吗？当然可能的。如果被神使用，当然如此。或者是身材高的嘛，比较容貌俊美的嘛，一定肯定不会像我，不是像我这个样子的。那神我想不是这样子的。神要赏赐厚厚赏赐的人是那些能够忠心到底的人，就像彼得。彼得他侍奉到后期大概没有保罗那么有果效的。因为保罗你看整个新约当中超过一半的书信是他写的，几乎全部是他写的。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比呢？彼得不是，他整个是莽夫，他整个渔夫， 本来是无知小民的，现在竟然也能够写出彼得后书这样的书信来，神对他有赏赐的，使他心中很激动，他心中很感恩。那么如果说神要将这个赏赐给那些坚持到底的人，那么是在什么时候神要大大赏赐给他呢？是在平顺的时候将赏赐给人，还是在动荡时候赏赐给那个坚持的人？或者这样来问好了，当平呢我们讲说坚持到底，那是什么时候坚持？是在整个环境很平顺的时候，我说坚持到底，始终如一，昨日今日明日都不改变，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坚持能够显出它的力道，显出它的宝贵，显出它的德性，是什么时候坚持？都是困难的时候，不是吗？在那艰难挑战的时候，他坚持了，奖赏大的。所以彼得侍奉到晚年，没有好日子过的。那他有高有低，但是之后他为主殉道了。耶稣这样预言的，果然照着预言成就了。他为主殉道了，甚至传统说他是被倒钉十字架，他自愿的。他说我不配，我的主正钉十字架，我不算什么，我是个罪人，我只配得倒钉十字架。但不管怎么样，他坚持到底。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神喜悦我们坚持到底，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坚持到底吗？我想是需要的。现在是平顺的时间还是动荡的时间，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想我来美国三十来年当中，我看现在美国比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更加动荡不安，我想你同意吧。选举从来没想选成过去一年两年的选举这样子了。白宫的施政他有他的策略我知道，但现在全世界更加动荡不安的，北韩的事情还没搞定呢，中美之间贸易战争还不晓得怎么来结局呢。虽然是有人说假打真打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擦枪走火谁晓得。礼拜五是礼拜五吧，礼拜晚上还炸了叙利亚，炸了三个都市，三个场所。这些事情可能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你注意看，全世界过去几年来都是在十字路口。让我断言，将来5年到10年在北美的基督教会产生很剧烈的变化。我观察教会这20-30年来，让我这样断言，我想错的机会不会太大，华人教会不能够幸免。5年到10年当中你会看得见的。5年前当我到了湾区，我说一些预言，不幸成真的。那不是预言，那是常年在祷告当中，在寻求上帝带领中，我看见神的手既然如此了。5年到10年你会看得见，包括贵教会没有人可以幸免，但那是危机也是个转机，可以是机会的。所以你说现在是不是要坚持到底呢？ You bet， 现在正是时候。所以可能各位身处中西部，在 Ohio， 虽然这是是摇摆州，也动荡不安，但是这里毕竟跟东岸西岸比较不一样，这里所经历的变化冲击，等那个震波传到这个2000多英里以外的 Ohio 的时候，那已经很微弱了。所以各位有点是偏安中部。原来我这样说，是的，你到了东岸西岸，那个冲击力道比这里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是不是有多少缓冲，那冲击迟早要来到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5年到10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坚持，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不要因为久了，过去20年都是这样子的，平平安安，稳稳健健，教会也蒙神的祝福，很快你会知道那冲击已经来到，说不定当中有些根基已经松动，你都忘记了，你可能都没有看见，那个日子不会太远的。就像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他要离开世界不久的，他也看见将来苦日子 挑战很大了。你注意看彼得前书，那些患难逼迫，那些征战要来到了，我们大概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是处在十字路口。这话美国教会已经讲了5年到10年了，一步一步越来越明显，将来你会看得见。所以这样我就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可以像彼得一样到最后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不能够震动的国。我想有3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这是个起点，第3节到第4节是个起点，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用神能，也丰盛神的生命要彰显在我们生命上的，这是一个起点，我们的本质。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生命，第5节到第9节是讲到说这样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不是真空当中的，不是只有在教会当中，是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它验证这样的生命是经得起考验的，能够发出来那真正生命的内涵跟力量的，那是在操练，在第5到第9节。那如果说这个经历完成，第10到第11节我们就可以进入荣耀的国，而且神应许说就永不失脚，就是你会跌倒，但是可以再站起，不会说一跌倒失脚就起不来了，那是神的应许。所以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很快从这几段跟大家分享。首先看第3到第10节，这是个起点，有点像是个赛跑运动员的起点，他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的，他是谁。所以第3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对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讲一开始起头说，我们要这样子坚持到底，要这样子过生活，要这样子仰望神再来，是有一身份跟地位的。这个地位就是神用他自己的美德荣耀各方面美善来呼召我们，呼召不是用他呼召，而是赏赐给我们。所以呢，看到第4节说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人是败坏的人，怎么如何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个奥秘。什么时候信主以后，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连你都搞不清楚了。有人说，我过去学生当中也听有些太太，通常太太抱怨先生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信主这么多年没有什么长进，可能他求好心切，但说那他比5年前怎么样？他说是好一点，我那就好了。有人长进是可能比较慢一点，他当下可能不满意，但这是一个起点。在这里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用生命跟前进的事，前进这个字很特别的，是一个内在内涵，是属神的生命，他赏赐给我们，是赐给我们的，不仅是招我们，而且是赏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生命是出于神的赏赐，连前进也是出于神的赏赐，不是我们自己天生的，因为他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就像彼得前书，彼得也曾经这样说过，说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在凡事上我们也都必须要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当然这个代价我们很清楚，我今天不用特别详细的说，如果不是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与这性情是无份的，如果不是耶稣赎掉我们的一切罪过，我们美妙的事情是加不进去的，所以是神这样宝贵。所以因此我们信神的人就有属神的生命，就拥有神的生命。这里只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前进，两个是互相为表里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很简短的说，生命就是属神的，不但是在今生，而且有这个生命才有办法进到永生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是进不去的。那这个过程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必须用前进去锻炼出来，显出那生命的本质。所以前进的事非常重要。所以当你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以后，你这个人我说开玩笑说他东方不败也是有点道理的。今天很多教会人际关系出问题，是经常是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道自己价值在什么地方，他觉得人家糟蹋他了，觉得人家看不起他了。 我打个比方来说好了，我很喜欢这个例子。假设我现在身上是没有钱的，假设我一张百元大钞要给大家，谁第一个举手就给他，你们举手吗？哦，你们都太客气，你们拿不到。哦，有人举手了。啊，弟兄动作快，这边罗传道动作快，所以向上人可以得奖赏的。等等，这是张全新的钞票，但是我如果拿这张钞票，我把它揉成一团，揉皱了，不如本来好看，你还要吗？哦，这是你们学到的功课了，当然要。因为还是100块，不是吗？如果我把它撕掉一角，你还要吗？哦，要，当然要。哦，你们功课学得挺快的，当然要。因为缺了一角，你不会说只剩下是99.5块，不，还是100块，对吧？还是100元的。假设我把它撕成两半，还要吗？当然要，因为你拿银行去一对是原一张的，他换给你新的，不是吗？如果说火烧掉了怎么样？我也要，据说拿去 FBI 化验结果是一张完整的，一样可以拿回100块。哦，这事情发生过的，真实的，因为它是国币。你想，全新的100块，价值在那里；缺一角的还是100元，价值也在那里；断裂成两半，还是100元也在那里；烧成灰了，只要不要打烂掉了，还是100元。何以如此？理由很简单。在美国国库里头有一个中央储备局，地窖里头有黄金。我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敢那么有把握讲，但基本上还是如此。也就是说，多少钱价值的黄金，它印出多少美钞。所以现在美钞跟黄金基本上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不是吗？因为在后面有个储备局，它担保这100元你可以拿到它原来的价值，所以不管弄成什么样子了，它还是100元。你想一个小小的美钞，就算美国这么富强，但是这些财富算什么呢？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些美元根本不算什么。一张小小的美钞100元都可以有背后这样的一个支撑，有背后这样的保证，所以你不管搞成什么样子的，你都可以要这100元，因为你的价值不改变的。如果每个基督徒知道说我的价值原来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生命买赎回来了，你说你的价值如何？有人说不行，我的鼻子矮了一点，你还是100元的。你说不行，我的行动不便，你还是100元的。你说我现在灰头土脸怎么样呢？你还是100元的。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宝血将你买赎，你的价值一点都没有改变。你觉得自己比较差，那是你个人的想法，不是事实的真相。我想你明白这个事吧。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他真的被这样释放，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真是东方不败啊。你看他灰头土脸，可是他可以昂身挺手，我在神的面前仍旧是那崭新的100元，没有差别的。不管我们沾染多少败坏的事，但是神救赎临到，你就是神保证。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说彼得都要离开世界了？他说这事极为重要，神的神能是用神的大能来保证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生命为你们来舍上付上这代价了，所以你有价值的。将一切关乎生命，包括你，包括我的生命在里面，还有前进的事情都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如果你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你错失了太多宝贵的事情了，你完全误解了你自己生命的意思。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感动，一旦信主一辈子不肯离开。我们的价值原本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起点。你要坚持到底，不认识自己是什么人，你怎么坚持呢？别人误解你，那你按照别人的 agenda 在做事情，那太可怜太可惜了。不然这里彼得说，神用他的大能，用神的大能将一切关乎我们生命跟前进的事情都赏赐给我们，用这样的呼召我们，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我们何等不配。我听说大卫像米开朗基罗，这个大卫像是我很喜欢很欣赏的一个，大家也是一个旷世杰作， 那据说这块石头原本在那个 quarry 在那石场里头放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因为这个石头形状不规则，又很狭长，还当中还有几个裂痕。果然像大卫像听说那脚已经他站了几百年以后，他脚已经不行了，所以他打个钢钉让他不会跌倒。所以当初这个石头就有瑕疵的，所以放了很多年没人用。但大师不一样，有一天米开朗基罗经过这块石头，他说了一句，据说当然他用意大利文讲的，或者用拉丁文讲的，我不知道他原文讲什么，我们看的都是英文的翻译。他说 I saw an angel in the marble， 我在这块大理石头里面看到一个天使， I'm going to set him free。 所以把他拖回家，敲敲打打，大卫像是出来了，旷世杰作。今天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不如此吗？看起来形状不规则，就是说有人形状脸上如果长得不规则，就是不英俊的意思啦，不美貌，身材各方面，我们的恩赐能力不规则，还有裂痕。但是神说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原本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里面有 angel， 用英文来讲吧， There is angel in us。 神说 I'm going to set him free， I'm going to set her free。 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神用他的大能保证这个事情要赏赐给我们。所以无论我们有什么不同，我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教会当中有太多的问题，我看了二三十年，很多时候有些人都不接纳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别人稍微 一句话就按到他红色按钮，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主要是他身上按钮太多，你随便按都碰到他，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他不知道原来神造他如此宝贵，所以神也宽容我们。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这样的人大有福气的，谁不喜欢这种人呢？因为你不管讲什么他都很高兴，这种人我们都喜欢跟他做朋友，对吧？神的心意如此。但这里神保证，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要实践，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说，有这样的生命要经过我们生活上的历练才显出了宝贵。所以你看第五节以后讲说，正因这个缘故，就是前面第三节跟第四节讲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底下来讲一大串的，开始从信心开始，然后要加上德性，德性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忍耐，知识要节制，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之后要爱众人的心，那众人的是没有的，要加上爱，就是没有条件，不能爱弟兄就是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这种都是比较可爱的，那外面有不、哦、这我也不敢讲，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不管怎么样，外面世界有些人真的是不可爱，甚至很可恶，甚至很可恨的，有很多很可怜的，这些人在这里说也得爱，那是没有条件，那是更高层次的爱。所以你看在这里一连串的操练，那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你要分外的殷勤。其中我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前进，前进这个事。当然很多时候这个是信心，这几道前进，前进这个字很有意思，整个在新约圣经里面只用了几次，大概15次16次，他用的地方很特别，福音书没有用到。 Eusebia 这个前进是使徒行传用了一次，只用了那么一次，剩下的我念给大家听。彼得用了好多次，彼得后书用了4次，前书没有用，彼得后书用了4次前进或者进前，有时翻成进前，有时翻成前进。那提摩太后书用了3次，提摩太前书用了8次。这个分配很有意思，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除了使徒行传这一次以外，这几次都用在什么时候？都是使徒年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而且劝那些年轻一辈的人，你们要敬虔。你想他侍奉30年以后、40年以后，他知道什么事情重要，敬畏的心，存着敬虔的心。 所以我像这样的话也是针对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能五十年都有的，就是还是可以这样说，要敬虔，要前进，敬虔是重要的事。时间关系，这种生活操练我想你讲了很多，我就不再多说了。前进是很重要的，但不到这里为止，在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就要操练从信心开始，一直到爱心得以成全。这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操练得成的，或者让我这样说，把它放到前进的这个上下文 来解释的话，敬虔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操练完成的。我这样讲对吗？我说不是，你的讲法跟我的概念不大一样。我敬虔是我每天早上读经祷告，然后进食，刻苦己心，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错了，那只是一个起步。你注意看，从信心开始一直到爱心，都必须至少两个人以上才有办法操练，对吧？比如说爱心这个事情，爱心只有一个人容易操练吗？可以的，那叫做自恋狂，没错吧？你要操练爱，一定得另外一个对象啊，那个对象就是我自己啊，因为我世上最棒，那是 narcissus， 自恋，不可能。你要操练爱心，必得两个人，甚至要更多的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才真正操练出你的爱心的。敬虔没有例外，这也是为什么在沙漠教父那些一个人躲到山洞里面，然后一个人坐在木杆上面三十天四十天，几年下来的敬虔通通失败了。因为神赏赐给我们敬虔，向来是要在群体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来操练的，在人际互动当中来操练什么是你真正的敬虔，没有例外过。如果你还觉得敬虔只是你个人事情，你错了，蛮离谱的。所以在这里要操练，操练的实习的场所就是家庭，就是教会，就是你工作的范围，没有例外，这是神的心意。好了，所以要殷勤的操练，神有意思，要殷勤，就是殷勤要做几次，没有次数限制，该做的时候要做，不停的做，这叫殷勤。只做一次的不叫殷勤，对吧？One shot， 那跟殷勤完全没有关系，在这里要操练。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终点，第十到第十节是真正的重点。这里讲到说，所以到后来做个总结了一个小结论，开宗明义彼得后书的总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跟第五节一样，正因这个缘故，所以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弟兄们姐妹们，应当更加殷勤。殷勤已经很重要了，是又加一次，要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他讲的轻松，是哪几样呢？从信心开始，到爱心，又殷勤，就简单，就这么几样而已，很简单。你做这几样，多多操练，就会怎么样呢？就永不失脚，以至于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时间关系，我也很简短讲，怎么样进入神荣耀的国，就是我们不失脚，我们不跌倒，不软弱，不失败，就可以进到神永远的国。如果不是进到永远的国，一切都枉然了，不是吗？就像一个运动员，他如果没有跑到终点，或者是没有得奖，一切都枉然了。就像当年我们要考联考，老师严严的告诫，如果你没考上，一切都枉然，但老师是错的。以对那个考试来说，是失去了，是真的，但人生不是那么简单，一个考试可以界定的。那总之我设定一个目标，那这里目标是要让我们丰丰富富可以进到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我这里跟大家是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恩召拣选可以坚定不移，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这过程当中不失脚呢？我想我用两个我很喜欢的例子跟大家分享。运动，这两个例子很经典。1989年这是将近三十年前吧，在Eugene 有一个老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松年运动会。那年有一个先生来卫冕，他是90岁以上的等级，要跑100公尺。90岁能够走得动就不错，但他要跑100公尺，不但这样子，这个人还要卫冕，因为上次是他冠军，这次呢他要卫冕。大家知道这个年纪70岁以上过一年就是一年哈，80岁以上他们说过一个月就是一个月，这是我教会长辈告诉我的，我还没到年纪，所以还不能完全体会。他说如果到了90岁，哎呀，过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他跟我讲这话说是92岁，还在开车，不，他还是说过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就这位先生姓王，叫王锦昌，从台北来的，他卫冕。那他卫冕那一年碰到很强劲的对手，一个叫做 Cook， Mr. Cook， 意大利裔的 Latino， 要来跟他争夺。那当年他93岁了，王锦昌，这个 Cook 是92岁，你知道90岁差一岁是蛮多的。所以他反正你知道要活到90岁意志不坚强是办不到的，他就是这种人。所以果然就开赛了，哇，他们就奋力向前就开始跑了。 Cook 先生年轻一岁，毕竟是火力比较强大，他一步领先，从此就是一步领先。王老先生志在必得，他能够活到93岁也不省油的灯的，他立刻咬紧牙关就追赶。到了大概75公尺的时候，他超越了这个 Cook 先生，所以大概有一步之遥，一步两步左右的距离。那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办法了，那很快就到终点了。他100公尺他跑了不到50秒，大概50秒左右，很了不起啊。现在有些姐妹可能50秒还跑不到。那不管怎么样，就把线冲断了。哦，他就放慢脚步，没想到这个 Cook 先生呢还继续往前跑。王先生一看到这情况，他还在跑，他立刻扭头又进了场中跟他一起跑。你知道这很危险，两个老人90岁老人在斗牛，所以大家想这一斗出来一出人命怎么办。所以一个罗马尼亚籍的裁判就很紧张，拿个旗子追上去，跑到前面叫他们停，哇，又拦下来，他们又跑了差不多快100公尺，终于把他们两个拦下来了。冠军当然是卫冕成功的，是王先生得了冠军了。这个记者好机会要访问，哦，这个是很经典很精彩了，就访问这个 Cook 先生，说 Mr. Cook， 你为什么继续往前跑呢？ Cook 一脸无辜， I don't know， 我一辈子没有听到那么多人喝彩 Go go go， so I did。 大家如痴如狂，因为这么精彩的比赛，所以他就说 go go go， 所以 go， 哦，这个可以理解，因为线已经被王先生冲断了嘛，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拼命往前跑。那后来果然旁边也跟他跑，他以为还没结束，所以拼命跑了。那这可以理解。回头问这个王锦昌先生，那你为什么跑？他说，他还在跑，我就跟他跑啊，这场内场外都不能输的。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内容，我讲的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一样的。我们侍奉的人，跟随主耶稣的人，情况有很多不一样。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高寿、高身份、高地位，神在身上有很多的祝福，一生侍奉很平顺的，还卫冕成功。但是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这个样子的，难道奖赏只给这类的人吗？如果是这样子的，那我就心有戚戚焉了。其实不是的，彼得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不忘记了，彼得还深次否认他的主，不是吗？他失败的也蛮凄惨的。当然不是，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过了4年，1992年，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是在 Spain Barcelona， 在 Barcelona 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场景是400米， 男子四百米比赛，其中有个英国的选手叫做 Derek Redmond， 你在 YouTube 上应该可以看到他的 clip， 非洲裔的，英国籍的，他在四年前的Seoul，就是首尔汉城的，当时应该还叫汉城的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也是参加四百米。他的实力蛮强的，大家看好他。很不幸，他在汉城那个运动会，在所有运动会当中，他的腿筋受伤了，退出比赛，差一点得标的。就这个人也是意志坚定，过了四年的复健，经过几次的治疗，然后努力又回到了代表英国四百米男子四百米。到了准决赛，他仍然是一匹黑马，大家看好他。所以在准决赛当中，四百米。跑到了大概280米左右的时候，他腿筋又断了。你知道运动员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卯足劲了，那是这每一分每一毫的力量都用上了。你知道一出现那问题的时候，那都是 disaster。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你就像你一个正在跑车，啪被子弹打到一样，他立刻摔倒在跑道上，其他没有人理会他了。他一摔倒以后，当时有大概六万观众左右，大家说哇，这是一个金牌闷睡啊，运动员这是很凄惨的。好了，很快这个人的100公尺很快就跑完了，救护人员很快担架子抬进来。这个 Derek 这个人，当然运动员就是这样，他踉踉跄跄的站起来，他拒绝，他说，意思说我是运动员，怎么跑进来抬得出去了？这太不像话。他说我要跑完全程，医生说你这个伤你的脚，这个下去你就完蛋。可他不管，他觉得那是他的志向，就是要跑完，这是个荣誉，这是责任，这是他心中所愿的。所以他一个人就跑，其实一个人跳，其实单脚跳，因为另外一只脚已经不管用了。这时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很感动的事，他父亲从看台上跑下来，叫 Jim Redmond，他的父亲把手搭在他的儿子的肩膀上，他讲了大概一句话，说 Son, it's okay.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 所以他们两个人扶着，医护人在他们那边非常不同意，非常不满意，因为爸爸不劝儿子躺下来，爸爸还说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说他们父子两人三脚跑完了，应该说走完了那最后大概将近100公尺的路程，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们鼓掌不绝，感动人吧。但这不是重点，我想分享是过这么多年， Derek Redmond 当然没有拿到金牌，那金牌是谁拿走呢？好问题，我不知道，我从来不 care 去查，你 care 吗？ Who cares？ 是他得了金牌，他大有荣耀，但感动人的人记得，倒不记得那金牌到底是谁拿的，记得 Derek Redmond 的人还多的是。我相信你今天第一次，如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你待会记得有一个人，你可能名字不记得，但是这个事件你一定记得的，因为太传奇了。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也如此吗？我们可能侍奉像王景昌一样令人羡慕，我世界上有这样子的，神有这样祝福这样的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你可能侍奉的时候腿筋断了，你跑不动了，你完全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你伤心欲绝，因为你毕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自在参加，是自在夺标嘛，你现在连跑路没跑完呢，而靠自己根本走不完的。我们的侍奉也是有落到这种光景又如何呢？你能不失脚吗？是的，我们可能有软弱有失败，可是神应许说我们不失脚。最后谁可以得神的纪念呢？坚持到底的人。你不管在什么光景当中，神不误事，虽然有时有艰难的，但坚持到底，不要想过去太多，想现在如何继续走。所以以至于保彼得可以这样说， 神有那么丰富，要招我们，我们既然蒙了这恩召跟拣选，我们就坚定不移，不管出了什么光景，即使连腿筋断了，或者你的耳中可以听见耶稣跟你说 Son 或者是 Daughter It's okay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 能做得到这样子吗？如果愿意的人，这样是有福气的。所以鼓励大家，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我们的主是荣耀的王，他将一切的丰盛都赏赐给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能够得救人，他愿意我们这样，最终都能够一起，不是只有他，不是只有我们，是我们一起要进到神那丰丰富富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不管你是谁都可以进得去，王景昌可以， Derek Raymond 一样可以，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是什么荣耀的主，他配得我们怎么来跟随他，配得我们怎么来侍奉他，配得我们怎么来经历他。我巴不得唱的时候你就向圣灵来敞开，让神的灵在你心中向你来说话，看他是不是今天早晨向你来说话，激励你起来来跟随他，来侍奉他，以至于有一天真是可以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与我们的主一同进入到丰丰富富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今天早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神圣灵再来感，我相信我们的神乐意呼召你，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好不好你举手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你的生命感谢主，还有没有慕道朋友有话的举手，我们为你来欢喜，来祷告，来感恩。还有吗？我们慕道的朋友，好，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主既然将那一切宝贵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配得我们这样来遵从他，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愿意来信靠他的？有吗？接下来我要呼召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领受这样丰富的生命，你愿意说我一生接下来这半生这余生这残生，不管是什么样的剩下的一生，要在神的手中来侍奉他，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在心中向神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表明我们对他的委身，再次委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说，我们主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愿意一生一世来侍奉你，因为你将宝贵的生命都已经赏赐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感谢。
谢主，你的心意神都听见了，他必祝福你。最后一个，我也想再呼召我们当中有没有说，我甚至愿意放下身上所有的工作，要全世界来侍奉他的。特别是你今年如果30岁了，特别是今年如果你40岁了，我想在下一个世代当中，华人教会需要你们这个世代起来侍奉主的教会。他给你许多的恩赐，他给你许多的机会，许多的造就，聪明才智，他定义要使用你，你愿意吗？如果有，你举个手，神呼召你愿意起来侍奉他，不一定当传道人，或在教会里面有更尽力来侍奉他，若许可甚至进到神学院受装备，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不要忘记了，你年长一样可以举手的，但是我特别要呼召我们当中年轻的人，下个世代的教会需要更多年轻人起来承担神福音的使命的。我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更加侍奉他的，甚至全世间无论是当牧者、宣教士、机构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再问最后一次，有吗？有举手。感谢主，我们再来唱一次，将我们的心意向主来表明。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恩典，我都靠在你翅膀底下。当我回转，你就虽然有
神悦纳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所有的委身摆上，我们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余牧师起来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站委身立志的祷告。
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活在人间的时候能够为天国来着想，谢谢你让我们有天国的知识和智慧，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国就要过去，而且地上的国没有稳定的根基，但是我们能够侍奉那天上的主，又能够为天国来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何等有福。父上帝，求你加添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既然读到圣经里面的真理，既然信靠主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活神，是救我们的主，既然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是真实的，在我们人生的生命中必须产生我们需要依靠的那种信心，你就帮助在座今天在你面前立志的这样的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信靠能够更加的坚强，好让他们今天所立的志不是因为情绪，也不是因为自己内心中有许多许多需要交托等等等等的原因，乃是完完全全是基于真理，基于上帝是必须是我们要依靠和侍奉的上帝，更是能够明白地上一切将要过去，能够有机会用我们地上的生命来为天国努力，是何等大的恩典。 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奉献给天父，求天父你悦纳，特别是今天在你面前立志的，你保守他们的心智，叫一切人生的境况，一切社会的各样的变化，不至于削弱他们对你的立志。主啊，求你怜悯，只有更加坚强，愿意付上代价来侍奉你。感谢天父，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光照和感动的工作，是你自己的作为，不是我们的理性在你面前做了最终的抉择，乃是圣灵你自己的感动和光照。谢谢圣灵的帮助，我们如此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